第237集。
丁春秋眼见得对方厉害，立时便使出了最阴毒的腐尸毒功夫来。这功夫每使一招，不免牺牲一个门人弟子。不料尤坦之已从阿紫处学会了这门功夫，便牺牲丐帮弟子性命抵御丁春秋的进袭。他二人片刻之间已经各置了九名弟子，18具尸体横卧地上，脸上均是一片乌青，神情可怖，惨不忍睹。丁春秋反手想再抓第十个人的时候，一抓抓了个空，回头一看，只见群弟子都已远远躲开，却听得呼的一声，尤坦之的第十人却掷了过来。丁春秋又惊又怒，危急中飞身而起，跃入了门人群中。那丐帮弟子的尸体急射而至，星宿派众弟子欲待逃窜已然不及，七八人大呼我的妈呀声中已给尸首撞中。这具尸首剧毒无比，这七八个人的脸上立时蒙上了一片黑气，滚倒在地，抽搐了几下，便即毙命。阿紫听了身旁全冠清诉说情状，只乐得咯咯娇笑，叫道：
丁春秋，庄帮主是我星宿派掌门人的护法，你打败了他，再来和你掌门人动手不迟，你是输了还是赢了？
丁春秋懊丧以及适才，这一仗绝不是自己在功夫上输了。从庄巨贤治师的方位尽力来看，他内力虽强，每一次所用手法却都一模一样，可见他只是从阿紫处学得了一些本门的粗浅功夫，其中种种精奥变化全然不知。这一仗是输在星宿派门人比丐帮弟子怕死，一个个远远逃开，不像丐帮弟子那样慷慨赴义，临危不避。他心念一转，计上心来，仰天大笑。阿紫皱眉道：
笑？亏你还笑得出，有什么好笑的？
丁春秋仍是笑声不绝。突然之间呼呼呼风声大作，八九名星宿派门人被他以连珠手法抓住掷出，一个接着一个迅速无轮地向尤坦之飞去，便如发射连珠箭一般。尤坦之却不会使这一门连珠腐尸毒的功夫，只抓了三名丐帮帮众掷出，第四招便措手不及，紧急之际一跃向上冲天而起，这般避开了掷来的毒尸，却不必向后逃窜，可说并未输招。丁春秋正是要他闪避，左手一招，阿紫一声惊呼向丁春秋身前飞跃过去。旁观众人一见无不失色呀，擒龙功控鹤功之类的功夫如果练到上乘境界，原能凌空取物，但最多不过隔着四五尺远近擒敌拿人夺人兵刃。武术中所谓的隔山打牛，原是形容高手的劈空掌，无形神拳能以虚劲伤人，但就算是绝顶高手也绝不能将内力运之于二丈之外。丁春秋其实与阿紫相距六七丈之距离，居然能一招手便将阿紫拖下马来擒将过去，这武功之高当真是匪夷所思啊。旁观群雄中着实不乏高手，自忖和丁春秋这一招相比那是万万不及呀。 害意之余，尽皆亲服。却不知丁春秋擒拿阿紫所使的并非真实功夫，乃是靠了他星宿三宝之一的柔丝锁。这柔丝锁以星宿海旁的雪蚕之丝制成，那雪蚕也生于雪桑之上，体型远较冰蚕为小，也没什么毒性。吐出来的蚕丝却韧力大的异乎寻常，一根单丝便已不易拉断。只是这种雪蚕不会做茧，吐丝也极有限，乃是极难寻求之物。那日阿紫以一只透明渔网捉住楚万里，逼得楚万里羞愤自尽，渔网之中便掺得有少量的雪蚕丝。丁春秋这根柔丝锁尽数以雪蚕丝绞成，微细透明，几非肉眼所能察见。他掷出九名门人之时，同时挥出了柔丝锁。他掷出了九句毒诗，一来是要逼开游坦之，二来也是使障眼之术，令人人的目光都去注视于他连珠腐尸毒上。柔丝锁挥将出去，更是谁都难以发觉。待得阿紫惊觉的柔丝缠到身上，已经被丁春秋牵扯过去。虽说丁春秋有所凭借，但将这样一根细弱无物的柔丝挥之于六七丈外，在众高手全不知觉之下，一招手便将人擒到，这份功力自也非同凡俗。他左手抓住了阿紫背心，右手点了阿紫的穴道，柔丝锁早已缩入了大袖之中。他掷诗挥锁招手擒人，一直都在哈哈大笑。待将阿紫擒到手中，笑声仍未断绝。这大笑之声也是引人分散目光的障眼术。游坦之身在半空，已见到阿紫被擒，惊惶之下向前急扑，六具毒尸已从足底飞过，他左足一着地，右掌猛力便向丁春秋击去。丁春秋左手向前一探，便以阿紫的身子去接游坦之这一招开杯裂石的掌力。游坦之此刻武功虽强，临敌应变的经验却是半点也没有，眼见得自己一掌便要将阿紫打得筋骨折断，立即便收回掌力。可是发掌时使了全力，急切之间却哪里能收得回来呢？本来中等武功之人也知道，只需将掌力偏在一旁便伤不到阿紫了。可是游坦之对阿紫敬爱太过，一见势头不对，只知收掌回力，不暇更思其他，将这股偌大掌力尽力收回，等如以此掌力当胸猛击自己。他一个踉跄，哇的一声喷出来一口鲜血。若是内力稍弱之人，这一下便已经要了他的性命了。饶是游坦之修习易筋经有成，这一掌究竟也不好受。正欲缓过一口气来，丁春秋哪容得他有喘息的余裕呀、呼呼呼呼连续拍出四掌。游坦之丹田之中内息提不上来，只得挥掌拍出，连接了丁春秋这四掌。接一掌吐一口血，连接四掌吐了四口黑血。丁春秋得理不让人，第五掌跟着拍出，要趁机置游坦之于死命。 只听得旁边数人齐声呼喝：“地老怪，休得行凶，住手，接我一招。”玄慈、观心、道清等高僧以及各路英雄的侠义之士都不忍这丐帮帮主如此死于丁春秋手下，呼喝声中纷纷抢出相救。不料丁春秋第五掌击出，尤坦之回了一掌，丁春秋身形微晃，竟退开了一步。众高手一见便知道这一招是丁春秋吃了点小亏，当即止步，不再上前应援。原来啊，尤坦之吐出了四口淤血之后内息已畅，第五掌上已经将冰蚕奇毒和易筋经内力一并运出，丁春秋以掌力硬拼便不是对手。若不是丁春秋占了先机，将尤坦之击伤，令他内力大打折扣，则刚才双掌较量，丁春秋非连退五步不可。丁春秋气息翻涌，心有不甘，运起十成功力，大喝一声，须发几张，呼的一掌又向前推去。尤坦之踏上一步，接了他这一掌，叫道：“快放下段姑娘！”呼呼呼呼，连出四掌，每出一掌便跨上一步，这五步一踏出，已与丁春秋面面相对，再一伸手便能抢夺阿紫。丁春秋掌力不敌，又见到尤坦之那木然如僵尸的面孔，心生惧意，微笑道：“我可又要使腐尸毒功夫了，你小心着。”说着左手提起阿紫，身子摆了几摆。尤坦之急呼：“
哎，不不，别，万万不可！”
声音发颤，惊恐已达极点。他知道丁春秋腐尸毒功夫一失，阿紫立时便变成了一具毒尸。丁春秋听得他话声如此惶急，登时明白了。原来你这小子给这臭花娘迷住了。哈哈哈哈，妙极，当真再好不过了。他擒获阿紫，本想当众将阿紫处死，免得阿紫来争星宿派掌门人之位。这时见了尤坦之的情状，是可以将阿紫作为人质来挟制这个武功高出于己的丐帮帮主庄巨贤，便道：“你不想他死吗？”尤坦之叫道：“
你快将他放下来，这个、危险之极。”
丁春秋哈哈一笑，说道：“我要杀他，不费吹灰之力。为什么要放他呢？他是本派叛徒，目无尊长，这种人不杀，却去杀谁呢？”
尤坦知道，这个他是阿紫姑娘，你无论如何不能害他，你已经弄瞎了他一双眼睛了。那个，哎呀，求求你了啊，快放他下来，我重重有谢。
他语无伦次，显示对阿紫关心已极，却哪里还有半分丐帮帮主的风度。丁春秋见他内力阴寒强劲，听他说话声音再再与那铁头人十分相似，可是他明明头上并无铁罩，而且那铁头人又怎能是丐帮帮主呢？当下也无暇多想，说道：“要我饶他小命也不难， 只是须得依我几件事。尤坦之忙道：“依的啊，便是100件、1000件也依你。”丁春秋听他这般说，心下更喜，点头道：“很好。第一件事，你立即拜我为师，从此成为星宿派弟子。”尤坦之毫不迟疑，立即双膝跪倒，说道：“
师父在上，弟子庄巨贤磕头。”
他想，我本来就是你的弟子，早已磕过头了，再拜一次又有何妨？他这一跪，群雄登时大化，丐帮自朱长老以下无不愤慨莫名。均想，我帮乃天下第一大帮，素以侠义自居，这帮主却去拜邪名宿住的星宿老怪为师，咱们万万不能再奉此人为帮主了。猛听得锣鼓丝竹响起，星宿派门人大声欢呼，颂扬星宿老仙之声响彻云霄。种种歌功颂德、令人肉麻不堪的言辞，直非常人所能想象。总之，日月无星宿老仙之名，天地无星宿老仙之大，自盘古氏开天辟地以来，更无第二人能有星宿老仙的威德。周公、孔子、佛祖、老君以及玉皇大帝、十殿阎王无不甘拜下风。当阿紫被丁春秋一擒获，段正淳和阮星竹便相顾失色，但自知本领不敌星宿老怪，绝难从他手中救女儿脱险。及后见庄巨贤居然肯为女儿屈膝示敌，却也是大出意料之外。阮星竹既惊且喜，低声道：“
你瞧人家多么情意深重，你哪里急得上人家的万意？”
段玉斜眼向王语嫣看了一眼，心想：“
我对王姑娘一往情深，
自存已是至矣、尽矣、灭矣、加矣，但比之这位庄帮主却又大大不如了，人家这才是情中圣贤呢。倘若王姑娘被星宿老怪擒去，那么我肯不肯当众向他下跪呢？”
想到此处，突然间血脉奋张，但觉为了王语嫣，纵然万死亦所甘愿，区区在人前受辱之事，真是何足道哉，不由得脱口而出：“
肯的，当然肯。”
王语嫣奇道：“你肯什么呀？”
段玉脸上一红，嗫嚅道：“
这个。”
尤坦之磕了几个头，站起，见丁春秋仍是抓着阿紫不放。阿紫脸上肌肉扭曲，大有痛苦之色，忙道：“
师父，你老人家快放开了他。”
丁春秋冷笑道：“这小丫头胆大妄为，哪有这么容易便饶了他的？除非你将功赎罪，好好的替我干几件事。”
尤坦知道：“是，师父要弟子立什么功劳？”
丁春秋道：“你去向少林寺方丈玄慈挑战，将他杀了。”
尤坦之迟疑道：“这弟子和那少林方丈无怨无仇的啊，丐帮虽然要跟少林派争雄，却似乎也不必杀人流血呀。”
丁春秋面色一沉，怒道：“你违抗师命，可见拜我为师全属虚假。”犹坦之啊，只求阿子平安脱险，哪里还将什么江湖道义、是非公论放在心上啊？忙道：“不过少林派武功甚高，弟子尽力而为。师傅，你说过的话可不能不算啊，不得加害阿紫姑娘。”
丁春秋淡淡地说：“哼，杀不杀玄慈，全在于你。杀不杀阿紫，全却在我。”
尤坦之转过身来，大声道：“
少林寺玄慈方丈，少林派是武林中各门派之首，丐帮是江湖上第一大帮，向来并治中原，不相同属。今日咱们却要分个高下，胜者为武林盟主，败者服从武林盟主号令，不得有违。”
说着目光向群豪脸上扫去，又道：“
天下各位英雄好汉，今日都聚集在少室山下，有哪一位不服，尽可以向武林盟主挑战。”
那言下之意，竟如自己是武林盟主一般。丁春秋和尤坦之的对答声音虽不甚响，但功力深厚之人却早将一字一句都听在耳里。少林寺众高僧听丁春秋公然命着庄聚贤来杀玄慈方丈，无不大怒啊。但适才见到两人所显示的武功，这庄聚贤的功力既强且邪，玄慈在武功上是否能敌得住已是难言，而各种毒功邪术更是不易抵挡。